但以里，一位被掳的犹大青年，面对仇敌的威吓，在最黑暗的时代，成为持守信仰、洞察天机的智慧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今天我们要进入第22课，主题是公绵羊与公山羊的意象。经文的范围在《但以理书》的8章1到14节。在进入8章1到14节的解说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第八章的背景跟结构分析。首先，先看意象发生的时间点跟群体的背景。如果我们把第八章的意象看作是准预言，也就是说以预言形式书写的历史，那么它发生的历史背景正好就是小角的恶行已经完成，但是预言中随后承诺的扭转跟平反尚未发生的悬而未决的时期。这暗示了这个意象写作在公元前167年圣殿被亵渎之后，到公元前164年圣殿得以恢复之间的某个时间点。再来我们看第八章跟第七章的文学联系跟补充。第八章呢，在文学上跟第七章是有双重联系的。第一个是时间上的顺序，它发生的时间点紧接在第七章之后，并且明确的表示是对前一个意象的延伸。再来是主题的呼应，它的日期呢特意设定在亵渎者伯沙撒王统治的时期，将安提阿古四世的渎神的行为跟这位巴比伦王的恶行联系起来。第八章的作用呢是对第七章的压逼与审判的主题进行补充，尤其是在形势恶化的时候再次确认了第七章的应许。它跟第七章的篇幅也相似，结构也对应的分成两部分，就是象征性的意象跟解释性的意象。再来是第八章的独特性跟重点的转移。第八章跟第七章的对比凸显了它的独特焦点。首先第八章呢，它是集中在希腊的时期，它并没有像其他章节一样涵盖从流亡到安提阿古四世时期的整体规划，而是更加集中的描写希腊帝国的时期。再来是它详细描写亚历山大跟继承者，在象征性的意象里面他特别关注亚历山大大帝以及他的继任者们。再来是情感上的冲击，第八章呢对安提阿古四世的暴行更具体的去描绘，传达了一种更为强烈的震惊感。先知但以理对这个神迹的反应，他的惊骇程度是第七章里面前所未有的。再来是结构上的差异的问题，第八章缺少了神圣的审判场景，但是却包含了开启解释环节的天上对话。再来是主题的补充的部分，第八章将前几章对国度的关注辅以对圣殿圣所的关注。再来往下一个是希伯来文的一个回归跟写作特点的部分。从第八章开始，文本重新再使用希伯来文，虽然从希伯来文到亚兰文的转换呢具有明显的修辞作用，但是回归希伯来文的目的并不是那么的明确，可能跟第八到第十二章更侧重于犹太人特定关切的主题是相关的。这几章的希伯来文风格呢比较独特，在使用连续的连词上面跟词序上面不太一致，并且它使用了独特的代词的方式，缺乏了古典希伯来文的简洁性。而有些语法上的不寻常之处被认为是受到了亚兰文的影响，或者是甚至从亚兰文翻译过来的结果，这至少表明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对亚兰文是非常熟悉的。再来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象征意象的终结跟后续章节的一个铺垫。第八章可以说是但以理书里面最后一次出现具体的象征性意象，之后的启示将更多的是口述而不再是视觉化的，虽然仍然是很隐晦，但是不再使用具体的动物符号了。 第八章对它的象征意象的解释实际上也不详细，这个替后续的章节的进一步阐述预留了一些空间。而第八章的时间背景就是伯沙撒王统治呢，将它跟流亡时期持续多久的问题联系起来，而这个问题刚好是第九章的关注焦点。而第八章的神迹显现和详细的准预言也为第十到第十二章更大规模的启示奠定了基础。以上呢就是关乎但以理书第八章的背景跟一些特点的解说。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但以理书八章一到十四节的经文解析。首先我们来看第八章的第一节，经文说，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有异象现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这一节经文呢主要是在确立时间的顺序跟异象之间的关联。经文刻意把新的意象定在一个特定的第三年，目的就是跟这卷书开头的叙事方式保持一致。作者也明确地指出，这一次的见闻是发生在先前的那一次意象之后。这种写法呢，确保了读者将两次的神谕看作是一个连贯的系列，就维持了整部作品的完整性跟逻辑性。而在叙述里面呢，但以理这个名字紧接着就会出现了我这个自称，第一人称的自称，这不只明确了叙述的主体是但以理本人，也让这个叙述带有强烈的个人化的色彩，强化了读者对这位见证者身份的认知。再来往下我们看第八章的第二节，经文说，我见了异象的时候，我以为在以兰省苏珊城中，我见异象又如在乌来河边。这节经文的重点在于确认异象的地点，并且探讨但以理是否亲身在场，同时也暗示了异象内容的时代背景。异象发生的地点呢被明确的设定在苏珊城，这一座城是古代以兰地区的重要都市，后来就成为波斯帝国的皇室所在地。经文强调说，这是圣经里面常见的坚固城的标准称呼。此外呢，地点还提到了乌来河边，这是一条人造的水道，用来确立具体的环境，就像先知以西结的意象发生在加巴鲁河边一样。关于但以理到底是不是真的肉身去了苏珊城，其实存在有两种看法。有人认为但以理身为巴比伦高官，实际去出访苏珊城是合情合理的，所以有人认为他是亲身在场的。但是现代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倾向于但以理应该是在异象里面被神灵转移到苏珊城的。这种观点呢，由以西结书里面的先例支持。由于但以理书这样的写法跟以西结书是有相似的地方，所以这种解释更具有可能性，所以更多人采取灵里转移的说法。即使呢异象发生的时候巴比伦王还在位，作者呢特意把地点选在未来波斯帝国的都城苏珊，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它也预示着读者尽管巴比伦当时掌权，但是这一个意象的核心内容是关于即将兴起的波斯帝国。这体现了但以理书的一种写作的手法，也就是让主角但以理预先看到在他那个时代之后很久才会发生的历史事件。再来往下我们看八章的三节，经文说，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掌的。这一节经文呢主要是解读了意象里面出现的公绵羊所象征的意义，还有它跟历史背景的一个联系。在但以理书的这个意象里面，公绵羊明确代表了马代和波斯这两个联合的王国以及他的君王。将动物呢用来指代国家或统治者，在古代近东是普遍的传统。比如说他们也把以色列比作羊群。虽然在埃及的预言跟犹太启示文学里面，公绵羊也曾经用来象征其他的君王，但是但以理书的第二十节直接给出了权威的解释，把它固定指代为波斯跟马代。有学者呢试图将公绵羊跟古代的星象地理学联系起来， 认为公绵羊可能对应黄道十二宫里面的白羊座，并借此跟波斯产生关联。但是由于这种星象知识的来源生活年代较晚，而且没有办法确认这一套星象地理学在但以理书写作的时代是否已经流传，因此这一种把意象跟星象直接挂钩的解释，它的可靠性是存疑的。这只公绵羊有两只脚，分别象征着马代和波斯，其中第二只脚就是代表波斯的那只，不仅较长，而且是后续长出来的，这准确地反映了历史的事实，就是波斯虽然后于马代，但是却是马代波斯帝国中更强大、统治时间更长的那一方。将马代和波斯描绘成同一个王国的两个部分，跟但以理书里面标准的四国说，就是将马代独立计算的这种说法略有不同。这暗示这里的文本可能是借鉴或改编了更早期的预言材料。公绵羊呢，被安排在但以理所在地的运河旁边，这不只确立了意象画面的完整性，也再次利用苏珊这个波斯首都的所在地点，强化了预言主题指向波斯帝国的线索。再来往下，我们来看第四节经文说，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这一节经文在说明呢，第一点就是波斯帝国的扩张跟统治。经文描述公绵羊，也就是波斯帝国的攻击方向，涵盖了四个方位，象征它的军事扩张是全面，而且是无远弗届的。再来第二点，说明权势的性质跟顶峰。公绵羊的统治行为被形容为任意而行，自高自大，也就是随心所欲的意思，这强调了波斯统治者的强势、自大和专横跋扈。这种权势的描述肯定了波斯帝国在军事征服和政治影响力达到了顶峰的一个状态，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帝国之一。再来往下，我们看第五节经文说，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这节经文的焦点呢，现在转向了第二个核心的预言象征物，就是公山羊，描述了公山羊的出现、速度以及它所代表的意义。在新的意象展开之前，经文强调但以理正在仔细观察和思考眼前的景象。随后呢，出现的公山羊是来自西方，明确预示了希腊王国的兴起。公山羊本身代表希腊的势力，而它头上的显著的大角是具体指代亚历山大大帝。这个大角呢，就是经文所说的在公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的那个角。公山羊的移动呢，被描述为脚不沾尘，这是一种强烈的比喻，极其贴切地强调了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时候像闪电般的不可阻挡的军事速度和势头。这一只单一而且突出的大角，象征着亚历山大作为一位伟大君主无可比拟的个人影响力，而这也将整个希腊王国的威势都集中在了他一个人的身上。再来往下，我们来看六七两节经文说，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这两节经文描述公山羊击败公绵羊的这个征服行为，并且把它跟但以理书里面其他强权的暴力行为进行了类比。经文使用的是触倒在地，你也可以说撞倒在地，和用脚践踏来形容公山羊对公绵羊的一个胜利，也就是希腊跟亚历山大大帝对于波斯的胜利。这种描述呢，不只表示了军事上的彻底击败，也暗示了胜利者行为的残酷跟无情。这场征服不仅是在权力上的更迭，更是一种具有毁灭性的碾压， 将战败的王国完全的踩在了脚下。
隐秘的事属乎耶和华，唯有他能显明奥秘事。谦卑寻求神，他必赐下智慧和聪明。让我们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刚刚我们讲到了第七节，接下来我们要讲第八章的第八节。第八节的经文说，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这一节经文呢，描述了公山羊，就是希腊帝国的权势达到顶峰后，核心领袖大脚突然消亡，随后帝国就被继任者瓜分的历史事件。公山羊呢，力量持续的扩大，表现出势力的渐进式的攀升，最终达到了世俗权势的顶峰。那这种戏剧性的发展，目的是在为后续小脚挑战属天的权柄做铺垫。但是呢，当帝国势力达到顶峰的时候，他的核心领袖就是那个大脚，指的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却突然的折断消亡，这就象征了一个时代的骤然终结。随着大脚的消失，在原本的地方就立即冒出了四只新的脚，这是一个明确的历史预言。这四只脚精准地代表了亚历山大的四个主要将领，比如说像托勒米或塞琉古，他们透过呢继承者的战争，将庞大的帝国瓜分为四个主要的继承国，形成了希腊化的世界。再来往下，我们来看第九节，经文说，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这节经文介绍了异象里面下一个主要的敌对势力，就是小角，并且明确地指出了这个势力在历史上的关注点跟主要的攻击目标。经文引入了小角这个意象，这个形象虽然不是全新的，但是它在第八章里面具有特殊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说，第八章的预言直接从希腊帝国的分裂，就是四只脚，跳跃到了这个小角的崛起，略过了帝国分裂后数个希腊化继承国家之间复杂的历史演变。这种跳跃表明了作者的重点不在于完整的历史叙事，而是直接聚焦在一个即将对犹太信仰造成巨大威胁的关键人物，也就是历史上的安提阿古·伊比法尼。再来往下，我们来看第十节，经文说，他渐渐强大，高级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第十节呢，这一节经文在描述安提阿古四世的极端傲慢跟暴行。经文描述说，安提阿古四世的势力不断的增长，甚至狂妄自大到高级天象的程度，这象征着他对属天权柄的极度蔑视跟挑战。他所实施的暴行被比喻为将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这暗示了他的行为已经超越了世俗层面，触及了神圣的领域。那这里呢，对于天象跟星宿到底指的是什么？学者们呢，主要有下面的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代表神的选民的这种理论。有人认为呢，天象跟星宿是同义词，同指地上的犹太人，因为神的子民在神眼中如同天上的星辰，有属天的归宿。因此呢，这句话直接描述了安提阿古四世对犹太人极其残忍的迫害手段。那另外有一种综合观点认为，天象指神的选民，星宿指保护选民的天使天君，因此迫害犹太人本质上就是挑战神和他的守护力量。那再来呢，最受多数学者认可的解释是说，天象跟星宿直接指天上的天使或神的军队， 由于新秀在古代常被人格化，并且成为敬拜的对象，攻击他们就代表着直接向神发起挑战。这种理解呢，跟以赛亚书里面描述骄傲的巴比伦王最终堕落的意象是相似的，也跟启示录里面大红龙抵挡神的行为是相呼应的。这里强调了安提阿古四世的暴行不仅是针对人类，更是向造物主的权威叫嚣。无论是哪一种解释，其实作者目标都是在强调安提阿古四世的骄横和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比如说，他曾经派将领在安息日的时候突袭耶路撒冷，造成了惨重的伤亡，并且破坏城墙。他还在圣殿内设立异教的神明丢斯的神像。作者呢，就把这些令人发指的恶行提升到了将属天的次序和神圣的子民践踏在地的高度来描述。总结来说呢，迫害犹太人就等同于公然冒犯天上的神。再来往下，我们来看八章的十一节，经文说，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这一节经文呢，深入地描述了小角安提阿古四世的亵渎行为的升级版，从迫害犹太人转向直接挑战神和他的敬拜制度。安提阿古四世的傲慢行为从攻击属天存在，就是天象跟星宿，进一步升级为公开挑战主军队的元帅。尽管对于这位元帅的具体身份存在不同的解读，比如说有的人认为是天使长米迦勒，但是由于经文把他跟长线的祭和圣所联系起来，所以多数的学者认为这个主军队的元帅最终指的依然是上帝，也就是耶和华神本人。这表明呢，安提阿古四世的行为是直接针对神圣的统治权，是一种极端的叛逆。安提阿古四世的第二个核心的暴行是除掉长线的祭。这一种长线的祭，也就是一天早晚各献一次，是以色列人跟神立约关系的日常标志跟核心的崇拜仪式。安提阿古四世颁布法令禁止这些献祭活动，并且通过在圣殿的祭坛上设置异教的神像或者是祭坛来强制执行。这种行动是对犹太信仰最直接最严重的攻击，目的就是在于彻底终止对耶和华神的公开敬拜。而经文指出呢，安提阿古四世的行动牵连到了他的圣所之处，就是上帝的居所。值得注意的是说，历史记载安提阿古四世并没有将整个圣殿建筑拆毁，而是严重的亵渎了核心区域。因此呢，圣所之处更可能指的是圣殿内的祭坛，或者是用来敬拜的基座。通过在这些神圣的地方设立异教的物品，它实际上玷污了上帝的地上居所，进一步证明呢，他对犹太信仰跟上帝主权的公然冒犯。再来往下，我们看十二节经文说，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长线的燔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这一节经文就是在描述恶行跟惩罚，也是安提阿古四世的迫害行为。经文里面指出呢，犹太人遭受安提阿古四世的军事攻击跟宗教迫害，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于他们自身的过错或罪恶。这意味上帝呢，也是某个层面允许这位暴君的军队和圣殿的献祭制度被交给敌人处理，作为一种惩罚的手段。然而呢，安提阿古四世最恶劣的罪行是强行终止了犹太人在圣殿中每天对上帝的敬拜活动。他不止中断了宗教仪式，他还以军事力量威胁，对所有不服从他异教命令的人实施残酷的屠杀。这一系列行动是对犹太信仰最直接的打击，彻底激发了后来的马克比革命。这位暴君呢，将真理抛在地上，这个真理指的就是犹太人所尊崇的摩西律法和所有神圣的道德跟宗教准则。 安提阿古四世的行为是公然而且全面的否定犹太信仰的基础。由于他任意而行，处处得逞，犹太人面临极大的生命威胁和恐惧，生活在随时可能被毁灭的恐慌之中。再来往下，我们看八章的十三节经文说，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长线的燔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君里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这一节经文在说明呢，有一场天上的对话，就是对于苦难的疑问。当但以理面对安提阿古四世的极端恶行时，两位天使进行了对话，其中一位天使代表受压逼的犹太人发问说，这一种终止敬拜、亵渎圣地的恐怖状况究竟还要持续多久？这个疑问呢，既表达了对国家复兴的渴望，也坚定地体现了上帝掌权的信念，因为上帝必然会设定期限，限制邪恶的猖獗。而作者呢，把安提阿古四世的行为看作是最终敌基督者的预兆。他的失败不只是一场历史事件，而是象征着世间罪恶的终结，而且也预示着上帝国度的降临。他的核心罪过被称为毁坏的罪过，因为他公然挑战神权，用异教的偶像跟祭坛取代了圣殿中对上帝的敬拜位置，企图模仿或等同于上帝的地位。最后一节我们来看十四节经文说，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这一节经文就是在描述迫害的实现跟终结。面对但以理对苦难的疑问，天使给出了明确的实现，就是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这是一个保证，承诺圣殿将会从亵渎中恢复，并且重新开始正常的祭祀活动。那在这里争议的是，虽然2300日字面意思是6年多，但是由于原文也可以把它翻译为2300次的燔祭，将时间减半为1150日，也就是大概3年多的解释。而这种解释方式呢，跟历史事件，就是公元前168年到164年底圣殿被玷污跟被洁净的这个事件更为吻合。因此呢，最贴合但以理书整体思路的解释，就是把它看作是象征性的3年半，这应该就是但以理书里面代表选民受苦时期的标准数字。那无论实际天数如何，这个数字想传达的核心信息就是，邪恶是有它的期限的，恶势力的权势是短暂的，终将过去，忍耐跟希望都会到来的。上帝已经设定了终点，选民必须忍耐等待，因为上帝最终必然会伸张正义，使圣所恢复圣洁。最后一个部分是但以理书8章1到14章经文的大意，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点出标题，其余的请听众自己看讲义。第一个就是异象的结构跟帝国的更迭，第二个是小角的崛起跟亵渎的罪行，最后一个就是磨难的实现跟神圣的恢复。以上三点就是这一大段经文想讲的大意。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但以理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我在人海中浮沉，愿上帝国度。